对，出埃及记第六章啊，第20章第六节，对不起哈。那上次讲的，开始讲十诫了哈。对，这摩西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离开埃及之后，进到旷野里面没有水，上帝让磐石出水，对。然后没有食物，上帝赐下玛纳，然后这一些照顾他们的生活，然后就要启示话语，所以到第19章了，在西奈山上要老百姓启示要来听神的话，然后上次就提到了老百姓不能上西奈山上去那边是神分别为圣的，要他们自洁。以前都没有要求过啊。那以前主要是神是对个人说话，神对列祖先祖们说话，然后神说话透过摩西、亚伦。可是呢，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神要组织一个大国出来组织一个大国，所以针对这个大国有要设立法律了。那所以呢，对于神的显现这一块，神的荣耀的属性，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是审判罪孽的，要赦免人的罪的，这一些都一样，都要向这个将来的大国要显明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你见到神的荣耀这一块，要制度化了，要对群体性的要告诉他们了，所以才会要求他们对啊。不洁净啊！你人是有罪，人不洁净，不能够轻易的来靠近神因为你靠近神，你是带着罪来的话，那神的荣耀要来击杀你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要审判人的罪。像这一些都要告诉人，以前没有讲，以前没有讲那么多那么具体。那现在呢？现在成为一个大国了，神要介绍了。要启示律法给他们，所以在这一块呢，对于圣洁，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要去强调出来。那所以就这个时候就把那个有罪的人没有不能靠近圣洁的神的概念讲出来。那难道神就是要这样不断的跟神有距离吗？不是。神在律法里面开始启示了先知的工作、祭司的工作、祭典的工作。在律法里面都有规定的出来是一个制度化的，让人能够透过这个制度，也就是献祭制度，有这个立位人有这个祭司，尤其是这个祭司的制度，让人能够靠近神。然后摩西就是应该那个时候神对老百姓头一个使用的大规模讲话的先知所以透过先知跟祭司的制度。要建立制度，制度化了以后，让人跟神能够互动，那个管道要先建立起来所以这一切以前都没有这些规矩对，因为还没到那个地步，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成为一个大民族，接下来成立一个按照神律法运作的大国了，那所以神要开始建立制度，所以告诉他们，对，西奈山上老百姓不能靠近，然后要自洁，然后。那神向摩西启示律法的时候，在密云、闪电、雷轰当中，对啊，其实目的是要保护老百姓，对那这是上次提到过的，那我们这一次上次又加上提到了，开始提摩西十诫，那我们讲过了。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然后不可妄称主名，不可妄称主名。今天要讲好，就第七节，然后接下来当守安息日，十诫的头四诫，头四诫是关系到跟神的那我们有一个完整性吧，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1到10。一到十，谁来读啊？1到11，对不起，1到11，谁来读啊？谢谢。
这样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要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知，直到三十代。爱我、受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那些日，守为圣日，六日又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阿门。
阿门。好，这是前面摩西十诫的前面啊，前面四条哈。后面的六条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前面的四条啊，对，不可以有别神，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那一些像然后神是祭邪的神，守诫命的神要方向上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不可拜偶像哈。然后今天看到第七节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啊！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啊！什么叫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啊？随你自己的意思，爱怎么讲怎么讲。然后最后呢，说这是神，你代表神讲的，妄称主名，随随便便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好像神就总是会替你背书一样。可是呢，事实上神没这个意思，妄称主。对，随随便便的忘忘这个随随便便，把神拿出来帮你这个人背书，神没讲话，可是你替神讲话了，忘神主名，你不问过神的心意，然后就夸口，你的想法就是神的旨意，你创造一个想法，然后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忘神主名，神没讲，你替他讲，忘。愚妄啊，妄称主啊，妄称主名的啊，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个双手否定啊，必不无罪，那他不跟物夫妇得正啊，所以一定要他让他有罪，神一定认定他有罪。你随随便便的把神的名搬出来替你背书也好，或者是平白无故的创造一个想法，然后说这是神的旨意，像这个样子的情况哈，对，神一定会把他当作有罪的，那所以不要妄称主名。好，到这边有疑问吗？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哈。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有因为所以啊，因为所以告诉你是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对，那为什么摩西在这个时间点要启示六日工作，第七日你要安息下来，守向神守安息日？因为第十一节讲，因为 因为神自己创造天地海六天，还有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他自己安息。因为神自己做给你看，因为神自己就是那个榜样。所以你呢，你要效法神。神自己创造的时候，六天创造，第七天他自己安息下来了。所以你也要这样，你要效法神。对，神当初造人，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就预先的设计好了人的这种生命特质。人是应该要学习神的，人是有条件来学习神的样式的，人是有那个能力来学习神的样式的。对，所以你的脑袋里面有公不公平的概念，这不用学校教你，你这个人的灵魂从一生下来，你开始有知觉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公不公平的概念。因为你形象样式像神，你有永恒的概念，半大不小的时候 就知道什么，就开始懵懵懂懂，就有这种永恒的印象，永远。对，因为你形象样式像神，这种特质是神的特质。对，所以神造你就是这个人，让你这个人有那个条件，有那个能力来学习啊，学习神的榜样。你没有办法勉强一条狗来学习神的榜样，做不到，他做不到。鹦鹉的模仿能力很强，甚至呢，你讲过一句话，他觉得很好玩，他也可以马上就照着你的声音讲一句话，跟你很像。鹦鹉学舌，鹦鹉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可是呢，他形象样式不像神，指的是公义、良善、慈爱，各样的创造能力。因为我们不像神，不像人那么像神。对，再怎么聪明的动物，他不是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学习像神。可是人不一样，神造人形象样式像他啊，所以人是有条件来学习像神。那在这里了。为什么你要守安息日？因为神自己守安息日，所以你要学着像神。然后呢，这安息日是很特别的一天，因为神自己休息，你要学习像他，所以特别的一天，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太特别了。这个安息日太特别了，特别到神要特别赐福，所以你那一天，你按着安息日的教训，你遵守神的神的诫命啊，按着神的话语来遵行的话，你因为遵行神的话，神会特别祝福你，尤其是安息日当天啊，尤其是安息日当天，所以那一天是圣日。圣日这个日子啊，圣日这个字哈，一开始不是跟你表达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的那种圣洁，它重点不在于很干净，当然它是很干净了，可是它的要强调的不是很干净，它要强调的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跟这个世俗社会不一样，是从世俗社会分别出来的。每一天的日子差不多，太阳起来，太阳落下，一天又结束了，晚上又到来了。每一天，不管你礼拜一到礼拜七都是这个样子。对，哎，可是为什么这个安息日那一天很特别？因为神定为圣日，特别在神特别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了。跟其他天不一样，跟礼拜日到礼拜五不一样，日一二三四五啊不一样， 虽然表面上好像一样，日出而落，日而息，不是神特别定义它不一样，神特别赐福的。那怎么样的赐福呢？啊，怎么落实神的赐福呢？你那一天，你顺从神的旨意，安息下来，休息下来，神就特别赐福你，因为那一天是蒙福的，你也蒙福。对。当然，如果经文只有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只能解释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面，跟这些犹太人的教法师这些教师们辩论呐，在安息日的观点上面辩论呐，对啊。当然，耶稣的意思更全面，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可是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是不懂的，甚至摩西自己，神是透过他启示的，他自己对于安息日真正的内涵，他也是只体会到这种，现在文字写到这种程度而已。对于主耶稣启示的那一个安息日真正的用意上面，摩西可能还不知道。那或者是圣经没有清楚记下来，摩西是不是知道？对，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是不是那么清楚啊？摩西不是那么清楚，摩西啊，这个耶稣所清楚的安息日的内涵。主耶稣说，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人在安息日能够得蒙神的连续，让人能够在安息啊，在神面前安息下来。所以叫你不要工作，目的是让你安息下来，为了目的让你得安慰、得连续，让你在神面前能够安静下来。对，结果到耶稣那个时代，这些。教律法的就普遍就是把这个安息日当做主了，对，然后不能工作当做法条了，然后用不能工作来强逼这些人啊，以色列人不绝对不能工作，那不能工作到动辄得咎的这样的生活，动不动就违反了安息日条款，动不动的安息日条款就。对啊，你违反了以后你就不洁净，不洁净你就不能够会众在一起啊，然后一大堆这样的后果，因为你不守安息日，对，所以这样规规条条的安息日条款之下，人是守规条在过安息，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安息啊，所以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安息。所以主耶稣才需要在安息日这个议题上面，跟宗教领袖要这样子摊牌，要把神真正的心意讲出来。对，不是只有刚刚光法条上的不能工作，而是神为了要连续的，只有今天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安息日来到神面前，在会堂当中没有办法得安息。被规规条条束缚，可是真正神要向他们彰显的大能，神要彰显的安慰，神要彰显的赦罪，神要让他彰显他们人生可以重新出发，重新被复兴，完全显不出来。所以主耶稣才会责备他们。所以安息日这一天是圣的、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跟世界不一样，跟世俗的不一样，它是属神的，所以另外一个层面，圣洁的另外一个层面，它是属神的，是属灵的。这是摩西律法哈，我们现在正在讲摩西律法，基督徒不是死守律法，基督徒不是死守摩西律法，你要知道，基督徒的律法在哪里？基督徒律法在《使徒行传》15章，就那一封信，因为雅各说，现在犹太人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在他们会堂里面教导，我们也要有所教导的，就是这一封信，告诉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呢，神 教会跟神的圣灵定义了，不将给犹太人的重担加给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呢，你们只要谨守这封信的条款就好，就一条没了，就这个一条。因为你要守条款，就这么一条。对，对，对。除了勒死的牲畜、血、拜偶像的祭物不能吃之外，不要犯奸淫。对，其他的没了，没有什么安息日条款，没什么这个守割礼条款都没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一切。你信从了耶稣基督，你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完全的包括了安息日。的用意，让你得安息，在基督里得安息。那你在基督里得安息，你信从基督人心，你愿意信从哦，真正的信从哦，就是听耶稣的话，遵行耶稣的旨意了。那你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你有儿子的名分，你不再是透过要死守这些摩西律法，那是给以色列人的，你不再透过死守这些律法，然后促成你能够得救。不再是你，因为你相信耶稣已经替你赎罪，你所有律法里面做不到的，耶稣都帮你赎罪，耶稣用他自己的死来帮你赎罪。那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生，那一个像神一样无限价值的生命，替你这个有限的罪人来赎罪。他的无限，那个无限之巨大，足以遮盖全人类。从亘古到永远的中间的全人类的罪，因为全人类的罪是有限的，因为全人类是有限的人，每一个人犯的罪再怎么大都有一辈子的有限，所以这样全部的人有限的罪加在一起，虽然罪孽过犯极其巨大，可是在耶稣面前还是有限。而主耶稣他是无限的那一位道的本体，他是无限的无限者，无限的无限者用他自己的生命的本体替你赎罪。你说够不够资格遮盖所有人的罪啊？罗马书里面提到的过犯不如恩赐就是这个概念啊。那这边讲到罪的赦免，耶稣为你遮盖罪，用意是在哪里？所有这些条款你做不到的，包括安息日条款，你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耶稣把你弄成完美，耶稣用他自己舍命把你做成完美，所以你不再需要死守这些法条了。这些法条难道很不对吗？这些法条的功用是让你知罪，可是如果你就被这些法条规条化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迷失在律法里头，而忘记了 而被拦阻了去体会神爱你的爱。所以耶稣来一次解决你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的问题，你实质上是完全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耶稣替你赎罪，完全的遮盖，目的是让你有一个爱神的心，爱耶稣的心，知道要向耶稣感恩的心，这个发自内心的向耶稣感恩，发自内心因为感恩 而跟从他，听他的话所带出来的果效，因为听耶稣的话是发自内心，听从耶稣的话是出于你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这种层面的听从耶稣的话带出来的果效会远远的大过行律法。所以主耶稣说他来成全律法，他来成全。那我们现在开始读摩西律法，一开头就要跟你讲这个，因为你继续查考下去，你会发现很多规条、很多法条巨细靡遗，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会发现总会遇到你做不到的。感谢主，当你想到这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达到你的目的，达到神的目的了，让你知罪。律法的用意就是让你知罪，知了罪以后怎么样？知道你是个罪人，知道你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让你自己完全没罪，就这样而已吗？当然不是。神的用意让你知罪以后，耶稣来成全律法，让你体 会到，让你体会到那赦罪之恩，耶稣替你赎罪的恩典。当你体会到了，又从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发出对耶稣的真感情，对父神上帝的真爱情，神达到目的了。你跟神有一个爱的连结，这个爱的连结是讲感受的，是讲情感。这个爱的连结带出来听从神的话的果效，大远大过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遵循律法，因为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是没能力的。魔鬼撒旦比你能力大多，随随便便动摇你一下，试探你一下，你就跌倒，就犯罪了。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所以真正律法让你知罪，接下来继续介绍下去，让你知道你自己是得罪神的人。对，够了。然后呢，耶稣成全律法，耶稣成全律法告诉你，神早就不要你下地狱了，早就不愿意让你下地狱，所以派耶稣来替你赎罪。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只要回来跟随耶稣，耶稣都接纳你成为神的子民。耶稣的赦罪之恩死在十字架上替你赎罪，让你去感受神的爱。所以基督徒学这一段摩西律法，不再是死守摩西律法，包括安息日啊，你过主日生活，如果你脑袋清楚，如果你神学的逻辑清楚的话，你不会把你的主日生活说成你是守主日，听懂意思吗？你不是守主日，因为耶稣没有创造另外一条法条叫做守主日法条。你过主日生活不是因为守律法，所以守这个字要 你这个动词 要用得很小心。对，如果你是守主日的话，基本上你还是逃脱不了律法主义的概念。那你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在主日庆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焦点不再是过安息日守安息日，我们的焦点是我们过我们的主日生活，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让我们在主日纪念主耶稣的大恩，纪念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 赎罪的一切，纪念他的死里复活的大能。父神将死里复活的大能彰显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是庆贺这件事，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是庆贺我们信的人，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不是在死守主日法、主日律法，不是。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所以先有这个概念，因为摩西十诫是打头的。所有摩西律法的总纲打头在最前面，写在最前面。所以从一开始学习啊，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学，你需要先知道基督徒这一套摩西律法不是给你的，不是，这套摩西律法是给当初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你基督徒这一整套律法不是给你的。然而基督徒所有对神的旨意的理解跟教导是基础于摩西律法，它是根基，可是它不是全部。真正的全部是主耶稣成全的律法，被主耶稣所成全之后，那个整套的律法，这个整套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面。怎么刻？不是你拼命死记硬背，不是，不是让你努力背圣经，不是，而是圣灵活在你里面。圣灵照主耶稣基督祈求父神赐在你心里面的这位圣灵保惠师，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这位圣灵保惠师活在你的心里，他荣耀耶稣的名， 他圣灵宝会是住在你的心里，在你里面荣耀耶稣的名，所以你也跟着荣耀耶稣的名，你只要顺服就好。所以这位圣灵不是独立运作，圣灵所教导你的都从主耶稣那边听过来的，所以圣灵所教导的不会跟圣经相悖，不会不一样，圣灵的教导一定是在圣经吻合，神会很启示的很清楚，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就是你信在耶稣的话上面。对啊，你的信心如果是扎根在听了耶稣的话就遵从啊，你的信心啊，就是建立在磐石上，就好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大水来不会倒，大风来不会倒，你有一个基础在那里，所以扎根于神的话，所以圣灵不会独立于圣经，然后自己在运作的很高兴，然后说，然后告诉你有圣灵感动，告诉你这是圣灵带领，好像圣灵不需要耶稣在那里，圣灵自己可以活得很好，圣灵可以自己高举自己，圣灵的旌旗啊，对啊，我是独立运作的啊，我跟另外两位不一样啊，我很厉害啊，其他两位没有厉害啊，当然后面这是我加的，他们不会这样讲，高举圣灵的这些基督徒不会像不会跟我这样讲哦，对啊，不过他把圣灵独立开来了，独独强调圣灵的话那就错了，对，那就错了哈，对，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名，耶稣自己讲的，对，所以圣灵的工作肯定是跟耶稣的工作跟基督的工作连结在一块的，为了要让人的焦点聚焦于基督，这是父神的旨意，对，不是要圣灵的工作绝对没有要你来高举圣灵自己的名，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灵有没有名字？耶稣有名字，耶和华的拯救，耶稣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神，耶和华就是他的名字，对啊，从那个我是自由拥有出来的那个意思，所以耶和华神的名字也有意思的，对啊，独独圣灵没有另外取名字哦，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比较老小老三所以就没名这样子，对，常山赵子龙排行第五，所以都每次都夹着尾巴 过日子，对啊，永远前面有大哥二哥三哥，他们尤其是二哥三哥非常嚣张，他老五只好排在最后面，是不是啊？圣灵不是这个样子啊，是因为他工作角色的设定在三一神里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的第二位一个基督的名啊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踩住他自己的位分忠心良善的侍奉，你不需要替圣灵争风吃醋啊，圣灵都没有要自己高举自己的名了，对吧，结果你要替他争风吃醋来高举圣灵的名，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对，就好像主耶稣活在人世间，他就是虚己，在父神面前都不敢高举自己的神的第二位格。你知道啊，耶稣还没有降世在人间之前，那第一位格、第二位格，我们没有办法描述啊，所以逼不得已，我们只好讲第一、第二啊，不是第一老大，第二就是老二啊，不是啊。原先耶稣还没有降世的时候，在神的眼光当中，父子圣灵是同位同荣同尊啊，没有老大老二的。那是因为当主耶稣启示父神的时候来到人间让人知道，所以我们终于体会到有父子圣灵三位，然后你要怎么讲呢？所以才有第一、第二、第三。神第一位格，神第二位格，神第三个位格，然后有一二三以后，人又不由自主去想了，老大老大最大，老二第二，老三第三，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那个是很无奈的，没有别的语汇来形容他们三位，只好用排列顺序，第一、第二、第三， 可是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无关于他们的大小顺序，对，这要讲清楚啊。好，哦，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哦，对，安息日，对，基督徒不再是守安息日或者守主日，基督徒是过主日生活，啊、哦，那一日为什么圣？分别出来。当然你按照字的也是字的意思解释也都通了，对啊，为什么安息日是圣日？因为字的解释告诉人家是神的，既然属神当然是圣的。事实上神有用意的，那一日那么的特别，甚至神都说那一日是圣洁的日子，圣日那么的特别，跟别一天不一样。当然不只是不一样而已，他要告诉你那一天之所以特别，创造的时候神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主耶稣进圣城那一天是主日，进圣城的那一天是主日，然后走向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礼拜怎么过的？主日荣荣耀耀的进圣城，然后进了圣城以后耶稣开始很低调再看，尤其是圣殿，每个角落都去看。第二天洁净圣殿，计划好的。洁净圣殿完，开始打辩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了礼拜四，那一年的那个主受难的那一年的礼拜四，刚好就是犹太历的逾越节。所以逾越节那一天晚上，他们吃逾越节晚餐。吃完逾越节晚餐，耶稣带着门徒去客西马尼园。晚上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祷告完了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犹大卖主的犹大带着这些兵丁来抓耶稣，所以在礼拜四晚上安息那个逾越节那一天晚上耶稣被逮捕了，然后礼拜五早上开始公开的审讯，礼拜四的晚上深夜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大祭司集合公会人给耶稣审讯，那是私讯啊，私底下的审讯，不应该带着任何法律效力的，可是他们就这样干。然后礼拜五一大早带去比拉多那里，在比拉多面前，对啊，又到西律面前，又回到比拉多面前，这样受审讯。然后那一天中午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主耶稣啊。下午三点断气，然后把这个暗暗做耶稣门徒的约瑟跟尼哥底母把耶稣的身体接下来下葬，天黑以前下葬，礼拜五晚上，所以那天礼拜五叫受难日，在英文叫做好的礼拜五，好的，对我们人好，因为人从那一天开始，罪得赦免的管道打通了，耶稣死了。对耶稣不好，对父神不好，因为耶稣死了。第六天呢？啊，那个礼拜啊，对，那个礼拜的第七天不是第六天啊，第七天呢，礼拜六。礼拜天第一天，礼拜一第二天，礼拜二第三天，礼拜三第四天，礼拜五第六天，礼拜六是不是第七天？救赎的工作，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在坟墓里面，24小时，一整天都在坟墓里面安息。你说是不是圣洁的？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安息日是圣日，我相信有最重要的那个之所以圣洁的圣日，跟别天不一样，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安息了，安息在坟墓里面。圣日，我自己个人这样相信的。然后基督徒不再是过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从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开始，门徒就开始过主日生活了。那一天主耶稣开始向门徒显现，死没有办法囚禁 主耶稣基督啊，父神必须要让耶稣基督复活啊，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罪，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心思意念里面没有任何违背父神的旨意，所以父神不应该把他继续 被死来囚禁，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罪，他连上十字架受死都是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罪。所以如果父神没有把耶稣死里复活放出来的话，变成父神不公义，所以父神必须要把耶稣基督从死的囚禁当中释放出来，对，让他的身体不见朽坏。所以死里复活是父神自己的工作，让主耶稣基督顺服到死的耶稣真正的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过的是庆贺啊，庆贺主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基督徒不再受限在这一个安息日的条款，可是你的主日生活里面的意义内涵完全包括了安息日的意义跟内涵，差别是不用再守的概念里头了，不在这些人想象出来的口述律法里面，对啊，各个非常巨细靡遗的规条化，人的规条化里头啊，因为人要去解释什么叫安息日不工作嘛，所以产生了非常这个吹毛求疵的人的规条，一点都不是神的旨意啊，就是这些非常细微的人的规条，把神的子民反而锁在安息日，安息日成为社会氛围里面非常沉重的重担，一点都没有办法显出神要使人得安息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来到人世间，针对安息日做宗教改革，而我们基督徒过的主日生活，就是主耶稣宗教改革之后的成果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过主日生活是实在是享受跟神的关系，是庆贺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独独就不是守主日的概念，懂意思了吗？好，到这里有疑问吗？都没有疑问啦。所以 退一步来讲，基督徒其实你如果信仰上面你是信的正的话，没有任何教会里面的规条会把你绑住，你应该是活在一个在神的恩典慈爱里面，然后没有任何的被这些宗教的规条所辖制，没有这种感受。如果有的话，不是因为教义上面让你有这个感受，两个层面可能的层面，第一个，你没有行得正，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在这些经文的字句会对你有责备，你觉得会有压力，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走得正，这是一种。那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有压力，是因为他不想被神的话管，所以他觉得有压力。好，那因为自己生命当中有得罪神的地方，你不能怪神啊，你这种情况有压力是好的啊，对啊，是好的，是神要让你悔改啊，所以你有压力啊，你感觉有压力啊。如果你不是这样很清楚知道自己某些事情得罪神的状态之下的话，如果没有这种得罪神的这种情境的话，严重得罪神的情境的话，你不应该是觉得有规条上的压力的，不应该。有的话就是前面那个可能，就可能我们你自己没做好，所以有这些神的话带给你的那种管教的压力，这是好的，这种压力是好的，逼着你必须要悔改，啊，神不会失败的。你真正有圣灵内住的话，神会对付你那个对付不了的罪， 然后对付到你很痛苦，然后为了不要继续痛苦下去，然后你说终究你会悔改，因为神是不失败的。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子民的话，神是不失败的。对，神一定能够把你扭回来的。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本身没有这些很大的罪，结果还有压力。就旁边这些你所谓的属灵长辈也好，自认为走在你前面，他们人为的给你那些压力，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对啊，对，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啊，你不要为人的师尊啊，不要觉得自己比较资深，一天到晚就盯着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这是不对的。神没有给你这样当人家师尊的权柄。不要自认为自己教会比较资深，所以你就可以坐在资深的制高点，然后就以指气使，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到处指着人家不对。你到处指，表明你的灵层还没有长进到像耶稣这种程度，因为耶稣自己没有指来指去，结果你帮耶稣指来指去了，所以你的属灵的生命的程度还没有长大。你里面的包容的心，里面看待比你后面的弟兄姐妹，他一个经历一个成长历程的那个同理心，你没有，所以你就变成这样指来指去，点来点去，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生命当中你自己没有很明显的罪，可是却有这些压力的话，很可能不是你自己有问题，是周遭的弟兄姐妹不够成熟。对，教会我们。我们是教会，你觉得做牧师的讲道讲的那么溜就成熟啊？不见得的，我自己是牧师，我知道的，道讲得出来不代表我行得正啊，我就行得完美啊，这完全两回事啊。道可以讲得很正，你道体会得正的话，你的神的圣言你有，可是。你灵程是不是真的长进，取决于你那个意志上面。立定心智，立定心智也不见得做得到，真的照神的心意不？对，那个不见得。所以，既然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人的都是这个样子，对啊，那我们哪有资格像个宗教领袖拿着放大镜在指着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知道意思了吗？劝勉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是因为你比较资深，所以你就站在一个比较资深的这个制高点，然后去指着后面的人，比较资深的人，这就不对了。越是资深，越是应该成熟的话，就越应该是包容，就越应该是忍耐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了爱灵魂的心才发出的那种劝勉的话，就不至于伤人，就不至于把人带到压力里。常常是我们的急，我们里面的急躁，我们急着看到人家成长，你在犯罪，因为你着急，你的着急导致把你的情绪倒给别人。所以你自己在犯罪，你还觉得他做属很属灵的事，实际上是你是凭血气在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没有这样嘛，主耶稣没有做一个榜样，他一天到晚像宗教领袖盯着彼得看，盯着雅各看，盯着这个约翰看，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指证他。耶稣没有嘛？对啊。好，那也就是如果你基督徒你的生活周遭没有这些太奇特的经历的话，你应该是非常自由的，信耶稣是非常自由的，你很自由自在的享受跟神在一起。不过那种自由自在不是放纵情欲那一种，而是跟神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你很享受你的信仰。你很享受 这样，这个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生活方式，你很享受的。这个信仰不应该，你说基督徒，老实说，基督徒不应该有什么忧郁症情节这种事情。如果你信得正，如果你的焦点正确，如果你真的是在主里面是顺服的去经历神，经历神的恩典的话，你应该是很喜乐的，是自然而然的。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是，实际上是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人啊，不是说当和尚哈、啊。我讲快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天生的就是基督徒，我们大家都是从不是基督徒变成基督徒的，被神的爱改变的，甚至你从小在教会长大，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也是一样，因为你原先生下来那一颗心啊，根本从来就不是顺服耶稣的心，所以从自己自我中心要随自己的意思，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小 baby 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了。然后到后来你醒悟过来啊，我应该在主面前要是一个啊，这个听从神的话的人，我愿意承认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是得罪神的，我愿意承认我自己，你都有一个从不信变成信的过程。那你越晚从不信变成信，你在这个世界就混得越久，你在这世界混得越久，你有很多错误的这个世界给你的坏习惯，给你的错误的人生观，你就不知不觉的跟着你陪着一起长大，然后你就根深蒂固在这些神不喜悦的人生观，神不喜悦的自我中心的观念里头。所以等到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发现你是悔改归向神的，你悔改第一次向耶稣的悔改，你的心回到神面前，可是心回到神面前不代表你的人生观就此就可以完全改变成神要你的人生观，你改不来，你靠你自己改不来，所以你还是需要有一段属灵生命成熟成长的过程啊。这成熟成长的过程，神帮助你，神给你力量，神修正你，神让你经历很多的事情，让你人生观一步一步被改变，成为后来神喜悦的人生观，有这么一个学习过程的，有这一个心里服下来的过程的。当你心里对神的道没有服下来的过程的话，你该忧郁症还是忧郁症啊？老实跟你讲，因为你很多思维方式还是照你原先自我中心那种思维方式嘛。可是神一步一步引导带领你，目的就是在于透过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他爱你，他对你的带领，你越来越相信他，越来信靠他，然后神化光照你，然后、原来我这是自我中心的，你一开始、醒悟过来了以后，你开始愿意放下这些自我中心的这些带出来这些人生观，然后开始让圣经的道进到你生命里掌管你，从你时间安排开始，哪里呀、你开始愿意过主日生活了，以前你不愿意的，你的观念在这里被改变了。以前你自己窝在你自己家里，窝在你自己很有安全感，可是你很孤独，你很寂寞。慢慢的有基督徒跟你接触，让你觉得或许我可以信赖他，然后一步一步把你邀请出来，开始有一两个基督徒的接触的生活，闺蜜层级，然后你的闺蜜越变得比较多，一个两个，你开始你的视角，你的视野可以打开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神不逼你的，可是神用他的道，用他的话，用他设计好的生活作息，邀请你一步一步在你自愿的情况，在你甘心乐意情况，进到他为你设计的人生规划，从时间的安排开始，从主日生活、团契生活，慢慢你参与服事，慢慢你开始会有参加祷告会，开始关心别人，开始你的心开始敞开来了。然后尤其是你开始操练分享圣经了。耶稣说，凡我吩咐都教训人遵守，耶稣就跟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原先自己，你以为自己在过人生，其实神暗暗当中保护你， 可是慢慢的，随着你越来越顺服神的道，神为你开路。神不只是暗暗当中保护你，神开始明着跟你做朋友。你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有耶稣，你有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所以开始从闺蜜的关系一两个，慢慢的拓展成为小组里面有肢体关系，然后开始侍奉，在侍奉神，接触神的话，把神的话传出去，凡耶稣所教训的，你都吩咐人家遵守，耶稣就开始跟你同在，你开始感受到这些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对不对？很奇妙。我在这边就纯粹讲圣经，解释圣经。在十年前的你，可能这是很枯燥的事情，可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改变你的想法，他到现在你居然坐在这边没走，是不是很奇妙？我没有讲笑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讲一些心灵鸡汤来让你好像有人的安慰，我纯粹讲圣经。可是慢慢的，你被神的话所吸引，神开始在你心灵里面把这些神道道活化出来，在你眼前，在你脑海当中，你开始感受到神的话语的能力，你开始感受到神话语带着能力，然后你照着做。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就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爱我并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向你显现能力，显现你开始体会到你的信仰不是人间的那种宗教，人间的心灵依靠，就靠宗教，靠做宗教的事让你觉得好像有所依靠。不是，你是很工程师的，很理性的，在圣经当中很直接的接触到圣经神自己的意思，然后你经历他的大能。信耶稣啊，应该是很科学的事，是很逻辑的事。对，这是神要给你喜乐的源泉。对，神自己的话语跟你同在，让你经历，你整个人生喜乐起来了。对，对，尤其是你开始跟神同工了，你变成固定跟人家分享圣经了，你成为爱的导管了，神的爱透过你从你生命当中流过去，然后听你传讲福音的那一些人，他们得到生命的解答，生命的益处。你看到神正在透过你这张嘴在做工，你更喜乐。你人生不再是只有自己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目的，你人生开始有神所赋予你的人生意义跟目的了。你的生活是越来越滋润，越来越丰富，你生活的面向角度会是越来越开阔，这是神要赐给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人生。所以基督徒应该会在这世上是走路有风的，是有馨香之气的，基督馨香之气的。因为你很习惯是这样的思维活在人间了，你老练了，你很习惯把神给你那一份，让你经历到那一份喜乐慈爱，也从你的言行举止散发出去，自然而然，不用装。对啊，那感谢主啊。好，我们讲法律，我扯了那么远，绕了那么一圈。律法要带出来的结果不是规规条条的宗教生活，律法要带出来的是让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办法凭你自己的能力去行完全这些律法，所以律法达到它的目的了，让你知道标准你达不到，可是呢，更让你体会到耶稣来替你补给，耶稌来替你补足，他用他的十字架的救赎替你做不到的部分赎罪，你就完全了，你罪就赦免了。然后耶稣透过这种方式让你体会他是爱你的，借着救赎之恩，让你打从心里来感恩他， 接着你心里得光照，让你谦卑下来，承认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承认自己是充满罪的罪人，然后感恩耶稣拯救你，耶稣自己的命替你赎罪。十字架道理让你跟神有一个感情的连结，是一个爱的连结。所以他说，对，神说啊，对，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恨我的必追讨他的罪，自夫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透过信仰，神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你体会到他向你发慈爱。这是真正的，对于个人来说，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目的是这样子，让你跟神有一个爱的连结，这连结实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对，表面上是守诫命，听神的话嘛，可是实质上是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听神的话，行出来的好像是守诫命，其实骨子里面你不是守诫命，你是因为爱神，而神先爱了你，先体会到了，所以你爱神。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牧师讲的特好，分析的特别好，感谢神，
感谢神。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六条哈，这后面的六条诫命，谁来读啊？十二节到十七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份物，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乌龟、鸟类，并他一切所有的。阿们，
阿们。好，谢谢王姐妹。后面六条就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上面的律法的规范哈。啊，这是平步指数啊，应该都比较能够了解的哈。所以我们就带过去哈。那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公民与道德嘛，道德伦理道德一看就知道了哈。好，就有一些需要解释的，稍微解释一下。十二节，当孝信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啊，那孝敬父母这件事，神的子民孝敬父母哈，这里。你不要把它断章取义拉出去，因为有很多孝子早死了，短命了。那大家在新闻报道看到过了，不生唏嘘嘛，对不对？对，孝子反而短命。你看神说的话没有应验，不是的，是你解错了。这句话是针对神的儿女讲的，不是针对全天下人讲的。这句话是针对真正信耶稣的人讲的，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在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讲的。好，那你真正的基督徒当中有人特别孝顺的话，你放心，神的话一定应允，一定，因为神说了，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土地上得以长久，得以长久。对，你孝敬父母，神给你保证，你在地上，神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给基督徒专属的。然后呢，那你不要乱跑哦。在神 所赐你的土地上，你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在这边也讲得很清楚啊。有没有基督徒？有，他是基督徒，是，也有生命，真的有生命。哎，怎么那么孝顺父母，后来还是蛮早就很可惜就过世了。你父母孝敬的好，不代表你神的旨意摸得清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糊里糊涂的好处变成耶和华以外了。你这样子神没有理由帮你负责哈，在地上得以长久，因为你这个地上不是神赐你的。基督徒会不会走错路啊？会不会？会嘛，对不对？不是说你说你得生命，里面有圣灵内住，你就一路顺服神到底。有的时候你会不顺服神的，有的时候你会心里会洗自己的小算盘的。所以在地图上面不是神赐给你的，你会有贪婪的心啊，然后就多想争取一些自己的地图啦，神没给你自己去争取啦，好啦，那不就自己找短命啊。你不能说神没有给你在地上长久，你虽然很孝敬父母，而是你没有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啊，你是自己有走自己的路啊。对啊，路德记他们也以利米勒啊，拿俄米啊，从拿俄米的表现啊，对儿媳妇这么好啊，对啊，你就知道那是一家和乐幸福人家啊。结果幸福人家小孩子应该蛮孝顺的，早早的就死，为什么？跑去摩押地啊，没有祷告就去了，没有寻求就去了，糊里糊涂就去了。神的旨意，尤其是以色列子民啊，他就是你在你神赐给你的产业上面好好发展，神已经量给他们地界了，你在你的地界好好发展，结果不是遇到饥荒了，自己打小算盘就跑到挪亚地去，一家和乐，对不对？孩子有没有很孝顺啊？应该是蛮孝顺的，早早就死，懂意思了吗？对。在这种情况，你不能赖给神啊！神啊，你看你应许没有做到嘛？应该要长寿啊！我马伦跟基连应该是很孝顺拿俄米的啊，结果我早死啊！见了神的面的时候，神啊，你怎么让我早死？对，十诫上面说孝敬父母会得长寿啊，得以长久嘛？没有，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所以学圣经啊，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啊，你常常飞过去，你就觉得你懂了哈，你懂了就像马伦基连一样，然后就开始很多事情不懂了。为什么神没听我祷告？为什么神的应许没有实现？我让我早早就死了。你们一家大小没有祷告就跑去摩押地，不应该去的也去了，对，原因在那。躲饥荒，好吧，那情有可原，躲饥荒啊，结果一躲躲了10年，10年以后，男的全部死光光了，才听到耶和华眷顾百姓，不看新闻的，伯利恒人没有全部死光啊，有一家人叫做普阿斯啊，闹饥荒的时候，人家没有逃跑啊，人家继续留在。伯利恒吭哧吭哧的在那边熬啊，结果没有死啊，结果人家活得好当当啊，10年以后人家变成大户人家，你听懂意思了吗？那为什么？为什么10年以后才听到？10年以后才听到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百姓？因为平常不读新闻，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知道人家伯利恒过得好好的。那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我在那边过得不错嘛，在寄居人家的土地，居然人家还看得上，分别的就这个很顺利，寄居人家的儿子就娶了媳妇儿了，人家舍得把女儿嫁给你们这些外地人了，就是显然混得不错嘛。好，混得不错就不回去了， 你知道意思吗？路走通了就觉得是神的旨意啊，然后呢就不回去了。神的旨意是要让他们继续留在摩押地好好发展生意，是不是？不是啊，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在他们各个支派里面啊，好好经营神分给他们的地主啊，结果放着不管，跑去摩押地发展生活。你不能赖上帝啊，人家孝顺父母，结果早早就死了，你不能赖上帝这样子。对，所以读圣经要抠字眼啊，对啊，因为不抠字眼的话，在耶和华你所神所示的地图上面，你就跳过去了。好像你不管脚掌踏到哪里，都是耶和华赐给你的，把你自己当做亚伯拉罕了。没有，是出于你自己高兴走的路，跟神有没有呼召完全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能赖上帝。上帝啊，你没有，你的应许没有实现啊，我明明那么孝顺，结果你还让我早死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什么？对啊，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在你人生的各个面向你都蒙神喜悦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又格外的孝敬父母，那你活的就格外的长久。好，有疑问吗？
老师，我有，
请说。
是你讲的，是你刚才用拿欧米他们做的比喻，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是神赐给我们的地业呀？
哦，感谢主，你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在这块，你承受的地业这一块，神没有很清楚的分给你一块，对啊，对啊，因为
好多爷的他。
因为你也是半路信耶稣的，不要说主家，对啊，你的祖上也不是信耶稣的，在这一块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这样，就是抓瞎的状态，在这种神给我们的地界上面是抓瞎的状态。当然不是因为我犯罪才抓瞎，不是，是因为我们真的就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立足点，神给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不知道。那既然不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照什么地步当照什么地步行。
好好好，不知道耶，天就可以
这样。啊，就照什么地步这样什么地步行就对了。哎，等一下哈，等一下，丁中俊有没有回答你了？
回答嘛，刚才你那里解答的那里，我们这样理解可以吗？
怎样，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面向，照着神的话去活，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嘛。
是的，没错。
之前你有讲过这样的，
是你在哪边照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嘛。对。
啊，那明白了。因为刚才你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神专门有赐给他们地的。我们现在这种半路出来信耶稣的，就在目前这种自己的这种状态下，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了。
嗯，
好，谢谢老师，明白了。
好的，还有吗？
老师啊，
你说，
公公婆婆是属于父母的范畴里面吗？为什么？
公公婆婆是你丈夫的父母啊，所以因为姻亲的关系，所以也算是你的父母啊。莫非你不叫你的公公婆婆爸妈吗？
叫是叫，但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你想想耶稣好了，耶稣面对约瑟的时候，对，耶稣应该自己知道，当然他是从小约瑟抱到大的，有可能是这样啊。对，他应该妈妈会跟他讲是圣灵感孕，所以他是养父的。 对，耶稣应该是知道的，他自己跟约瑟的关系，养父养子的关系。对，这主耶稣的话叫浸猪般的义嘛，你就靠这一句话面对了。对，浸猪般的义。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有分享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下去。13节，不可杀人，这个你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应该不用多讲哈。假见证人，那假见证就说谎的见证嘛，诬告人家，陷害人家，对呀、啊，为了人家的田产、房产，就是做虚假的见证去诬告人，害人家。害人家这个失去房产田产了，对，这种事情在战乱的时候多的是，以前斗地主嘛，对啊，为了抢人家的土地，就捏造一些事情，然后把一些事情扩大化，把人家害死，然后去夺人家的田产，不就是吗？斗地主的时候都这样啊，穷到一种的程度啊。什么伦理道德忘了，反正现在天下大乱的时代，抢到手再说，所以斗人家地主啊，政府带头，啊，这个应该都很清楚哈，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钻下去了。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指什么？不是你的，可是你想要拥有，你想要把它偷来，你想要把它抢来，你想要把它占过来，那一种欲望就是贪恋。对。好，所以后面列条是所有的，因为摩西律法这只是总纲而已。总纲的意思就是后面有一整套社会律法啊，为的是人跟人中间相处遇到纠纷、遇到纠葛的时候，有一套标准，让审判官能够按着这个标准来辨别是非，然后能够赏善罚恶。所以律法，摩西律法就是针对整个犹太民族，犹太民族跟神的关系，犹太民族里面的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犹太民族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在做分别善恶的规范的标准。啊，所以这是摩西十诫的主要的用意。那十诫的地位就是总纲，所以总纲是什么？原则性的。所以原则性的简单陈述，最前面就是这10条，前面4条跟神的关系，后面6条跟人的关系，然后在这个10条的指引之下，然后巨细靡遗的把社会里头最主要会遇到的这些人事物、这些关系理清楚。所以是从这样一个总原则、总纲的总原则，这种指导原则情况之下，去把施行细则把它写出来。所以对后面写的就陆陆续续的各个法条啊，所以摩西律法指的是这一整套，那十诫是总纲。其他律法的法条呢，就是施行细则啊，所以关系上你知道对不对？也不是说哦，这10条是最重要的，摩西律法这10条最重要，当然是重要，它是总纲嘛，是总原则。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总原则牵涉到人跟人中间关系，用一句话就可以代表，叫做爱人如己。前面4条。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 前面四条就是爱神，因为爱神，真正的爱神，你要在乎神的想法、神的思维，所以你在乎，所以你爱神的缘故，所以你会照前面四条的那种总原则来面对神，而后面这个六条人跟人中间的总原则，事实上就可以包括在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中国的古话"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那这比较消极，是用负面的想法。你不欲嘛，不想要，你就，既然你不想要人家这样对待你，所以你也不要这样子对待人家。那正面的呢？神的心意，那个总纲"爱人如己"是正面的。你爱你自己哈，你怎么样爱你自己？你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你如何爱别人，像爱你自己这样爱别人，正面表述。对，所以主耶稣才这个，人家问他，对啊，诫命最大的是哪一条？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就是摩西十诫的总精神了、啊。好的，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分享？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啊，十八节哈，十八节，好，十八节来看到。第二十六节，十八到二十六，谁来读啊？谢谢。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阿们，
阿们。好，慢慢的进到这个细节了哈，有很多细节，你真的想细一点的话，很多细节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太懂哈。那不过我们就知道后带过去，如果我们能够去揣摩一下，那就大家就不要太计较了哈。为什么不能用台阶？什么叫露出你的下体？为什么走路会露出下体？这都我也不知道啊。对啊，你只能说或许古时候的穿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穿衣服啊。对啊，封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古时候的穿衣服没那个材质，没那个条件，然后衣服的那个样板呢、啊、也没有做到那么完美啊。对啊，对啊。对，所以是一个改进的过程哈。从古时候的人穿衣服到今天这个设计上面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哈。那我们现在是21世纪，已经经历了多少的改朝换代，衣服样式啊越来越改进了哈。所以到今天你实在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意思哈。对啊，那有很多细节是这样，我们只是带过去啊。先跟大家讲清楚哈，因为我再怎么解，再怎么揣摩，我这个小脑袋也装不下。对，好，那我们第一个段落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所以十诫启示完毕，然后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不是远远很远的看到那个山啊，是很靠近啊，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个山根的附近啊，那然后神画了地界，绝对不能越过那个山根啊，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靠得很近啊，就是前面那个山啊，就山顶上很清楚很大声的雷轰闪电脚声啊，还冒烟呢，山上冒烟，然后大家都发颤，因为那个情景太惧怕了，好像火山爆发，然后你还不能跑，呵呵，类似这样的场景啊，啊，对，都发颤了，远远的站立。十九节，然后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一定会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这样的场景塑造出百姓有一种害怕上帝的心，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有害怕上帝心就对了，因为上帝值得你的惧怕，本来就应该惧怕上帝，因为人有罪，神是审判人的罪。当然不止神希望，神期待我们想他的那种心情，不是只是害怕而已，而另外一方面要体会，要感恩，这样审判，公义审判的神也是不想让我们去死的神，不想让我们因为罪孽过犯而被审判而死，神想要救我们，神愿意爱我们。对，当战惊而喜乐，神要的就是这两种心，你在神面前的喜乐，你在神面前的敬畏神的那种恐惧战惊，两者皆有，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对，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是神早就知道，神不需要这样的试验然后我才知道，不需要，可是主要是为了人来认识他，所以这里面试验就好像是操练一样演习让你们有机会经历，所以这个试验的比较好的揣摩的角度不是考试啊，而是需要有这个经历，神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不敢犯罪。对，对，这种敬畏神的心有的话，你就不会造次，你就不会忘形因为你有那个警醒嘛，对，你不至于放松，然后就放松以后就很愚昧就忘形了，不至于。二十一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神在幽暗之中对摩西讲话。对，那摩西呢体会了神对他的讲话，然后原汁原味的后来下来要告诉百姓，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哈。对，然后有没有问题啊？第一个段落过去了，第二个段落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来，你们已经看见从天上说话了，看见不是直接看见神，他们看见的是密云，他们看见的是雷轰，他们看见闪电，他们看见脚声，可是他们听到神说话的声音，其实他们经历了神说话的声音，对神来说你们就是看见了，对，你们就是看见，你体会到神说话，你体会到神的话，神已经向你显现了。所以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就遵行，耶稣要向他显现嘛。话语本身，你得到真意的同时，耶稣亲自就向你显现了。你明白过来了，那圣灵的做工嘛，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啊。然后 你明白，不止明白，还顺服的话，耶稣更是要向你显现啊。那种显现就是能力显现了，就话带着能力。你顺从神的话，神的话就神是带来能力，你就体会神的祝福，神给你显现哈。好，所以对神来说，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见的这种景象，就在西奈山顶，在密云当中说话的那个声音，他们看见整个场景，听到说话的声音，对神来说，就是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看见了神说话的景象了。啊，既然这个样子，神是自己亲自向你说话，你体会到了，所以你要听话。听什么话？不要拜偶像。好，接下来就是细节了。所以二十三节就是那前面 的 摩西十诫里面的不可造偶像的那个 那整条诫命，就在讲这件事情。施行细则就来了，二十三节，你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匹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两种不一样的神像，一个说所做的偶像说，哦，他就是耶和华神。后来亚伦这样干了，搞了金牛犊，然后告诉百姓他就是耶和华神。对，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做偶像说那是耶和华神，与神相配，不要。另外一个，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也就是那个神像，老百姓心里代表别的神。对，要不然没有必要讲两次嘛。对，一个是讲他就是耶和华神，一个讲那个偶像是另外代表神，这样说别的神的，所以两个都不可以，所以不可以做偶像哈。然后呢，你要敬拜神要足坛，不是用偶像，是足坛。所以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啊，这是一个过渡期。怎么样过渡期呢？啊，在会幕还没有建起来之前，还没有真正运作之前，他们要献祭可以用筑土坛的方式做，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然后在哪里有这个土坛，然后说这是奉神的名所筑的啊，也就是记下神的名的这种土坛，那神就会在那里赐福。那是过渡期，就是会幕或圣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神容许他们能够有建土坛的这样的。事实上就是后来列王记上下里面讲到的建立秋坛啊，而听我这样讲，你就知道到后来神就禁止了。等到会幕盖起来了，圣殿盖起来，神就不要他们到处筑这种土坛，写上耶和华神的名，然后说这是神的坛，神不要了啊。神要他们就到会幕或者是后来的圣殿里面献祭啊。这是你在操练以色列子民，你敬拜神要照神的规矩啊，所以一步一步，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是一步一步啊，来启示带领的，也就是你能力能够做到的范围是这样，就是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哎，等到呢，这个条件许可了，那要用神进一步启示的方式，原来那个方式就放弃不用了。为什么？因为到处筑土坛这件事情，到后来就会跟其他拜偶像的那些，他们也到处筑土坛，会混在一块。久而久之就变成是，反正都是敬拜神嘛，所以这个神那个神随便咯，反正都敬拜神嘛，就一样的模式都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神后来就不用，所以像这几句节圣经是过渡性的启示啊。现在可以筑土坛，然后为神的名记下啊，筑土坛记下他的名，神就在那里赐福给他。只有这一段时间啊，会幕还没建立起来，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有疑问吗？ 好，没有一万二十五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石头就是石头，不要你人手雕刻。纯粹因为是简化的嘛，石头就石头了。对啊，不要刻意要去凿它。反正是土坛啊，敬拜比较重要，真正要讲究祭坛的，那到后来有会幕了，神会告诉你会幕怎么盖，连坛祭献祭的那个坛要怎么样盖，都有它的详细的规划，你要照神的意思规划，装饰都要照神的意思来装饰。所以现在这个土坛呢，只是暂时代表，所以呢，你也不要过度去讲究。啊，不要不可凿成石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人动过？人都是有罪的，人照自己的想法，神没规定的情况，人照自己想法动一动，结果你就不小心就得罪神了，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这是超过我认知的范畴，我认识的范畴了哈。为什么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对，我不知道。不过总的原则还就是整本圣经来看，有关于神的事情，神不喜欢人自己搞，人自己照自人自己的血气的想法来做关系到神的事情。事实上啊，从神的儿女的眼光，你没有任何一件的事情是不属神的。也就是神的旨意在你人生任何一件事情上面，神都有旨意，所以神希望你所有大小事情都求告神，都向神问清楚。对，对，好吧，那是严格来讲，可是一般来说，你这样生活会很痛苦。今天这个衬衫要穿哪一件？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哦，眼镜戴哪一副？神啊，你这那你没事找事啊？那是你把上帝当作你这个真的是这个生活小蜜了哈，什么事情都要问他的意见。我建议你买一个 AI 的机器人，对，这一部分就不用麻烦神了。哎，这里说的是你人生的这些重大抉择的上面，没有一件是神以外的事。我指的是那个，而不是你打什么领带，穿哪一双高跟鞋。对，对。或是要不要买这个平底锅？这神给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好好发挥就好了，不要铺张浪费就好了。对，不要显摆你美好的身材就好了。对，神要你荣耀他的名，不是透过我们姐妹哦那个好身材来荣耀你好身材的名啊，不是啊。对啊，所以穿衣服事实上还是有规矩的，是没错。对啊，好的，那时候再讲啊，有提到再说。二十五节啊，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啊，这边讲过了。二十六节，上那个石坛哈，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所以要有斜坡的，不是走楼梯的，是要斜坡哈，免得露出你的下体。那就可能就牵涉到那个时候人的衣服的结构。如果是走楼梯那种方式的跨步的话，有可能就会露出下体。对，对，反正就是不要露出下体这件事。那下体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殖器啦，不要露出你的生殖器。是不是古时候那个内衣这件事情，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内衣的概念啊？对啊，所以就穿衣服松松垮垮，就容易露出生殖器这样子。那就这样子的来说，那神是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看到人是这个样子行走在他面前，很轻易的就露出下体这样。好，那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呢？我没有时间问疑问了。那有疑问的话，崇拜结束再问吧。我们今天上课就先上到这里。 来，谁来为我们祷告呢？有谁自愿？
我来祷告。
好。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今天啊，借着牧师给我们讲解了创世纪这一块实际。头四节呢是关于到敬畏神，后四节是关于到人和人的关系。啊，天父啊，实在是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重点是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不是，诫命不是让我们像，像那个以色列民这样的守的。主啊，让我们知道你这里面，是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主啊，来成全，这样的，这个律例和典章的。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这样的爱我们。阿爸父神呐、帮助我们一颗通达的心，让我们每次听呢都能够听到，因为都是你的爱。天父啊，谢谢你啊、也求助你来帮助孩子。我们以下的时间啊、让每位姐妹们、弟兄们也能够啊、继续来领受你从天而来的那个祝福啊、因为今天也讲到这个安息日这一块，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安息，这是你赐福给我们的。你也是这样的，六日工作，第七日就休息了，也让我们来效法你，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跟你帮助我们，我们就能，也让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那个辖制。主啊，就那个在你的本来这个诫命是让我们在你的通过你十字架。是享受你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受辖制的。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懂了，让我们明白了，也让我们也彻底的释放了你的孩子。我们天父啊，谢谢你，也求助你，我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继续施恩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好，我们十分钟之后崇拜。